他就接着说回去吧，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回到我的家乡，在那里既没有风雨也没有天晴，这个也无风雨也无晴，他这句话也含着有许多人生的哲理在里面。因为苏轼的他这首词，他是讲到出游的时候遇到雨，因为没有带雨具，可是苏东坡并没有感觉到怎样不方便，他还是恬然自适，还是好像在这个雨中一样的像平常那样的洒脱，那样的无所谓，那也就可见着他的胸怀涵养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那么开头的那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就讲到这个下雨了。那其他的人都已经到处要找这个雨伞啊雨衣啊，找不到，在那里烦恼，但是苏轼他还是吟啸徐行，一边唱歌一边雨中散步，他还非常兴致勃勃的，即使春风把他的酒吹醒，而后来又遇到了天晴，他还是觉得一样，下雨或者是天晴对他的兴致对他的游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那么这也就是表示他是安之若素，不管外在的环境是好是坏，他都一样能够适应，一样能够随遇而安。尤其他后面这一句收尾，那就表示他对于生命的意义已经看得很通透了，已经觉悟得很彻底的。这种大智慧的看法，这种大智慧的觉悟，那如果在旁人是不容易做到，但是苏东坡他有这种修养，有这种智慧，那他就可以体会得出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这个境界。那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彻悟到的。那么在下面我们再选了一首赵令时的蝶恋花。欲剪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红杏枝头花几许，啼痕只恨清明雨，近日尘烟香一缕，宿酒醒迟，老破吞情喜，飞燕又将归信物，小屏风上西江路。赵令时他也很善于抒情的这类词，那么他是 宋朝的
王孙，
他是宋朝燕王德昭的玄孙，也就是皇家的子弟。那么他前面的这个几句啊，是说到一剪罗衣还未去，想要把外面的衣脱下来，这个剪字就是减少了，就是脱衣的意思。想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的话，但是呢寒未去，而春天的余寒还没有消退，还是料峭春寒的时候，想要脱衣服又不能脱。不卷珠帘，他不想把这个窗帘卷起来，因为啊，人在深深处，他要让自己躲到深暗的地方去，他不愿意见到光亮，因为他的心情不好，因为他不要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来让人看到他这种赤身落魄的样子，所以他宁肯把这个帘子放下来，而躲在阴暗的地方，所谓深深处的就是深暗的地方去。红杏枝头花几许，那个红色的杏花已经开得很多了，花几许又开了很多的花朵了，在这个红杏枝头上面开了许多的花朵。啼痕只恨清明雨，这个啼痕的就是流着眼泪，泪痕点点都被清明的细雨把它洗尽了。那也就是讲到他这首词的季节就是在春天清明的时候。近日尘烟相一缕，整天，这个近日就是一整天，一整天他在房间里面燃起了一缕香。这个尘烟的就是沉水香，是一种香的名称。他整天就点起了这一缕清香。那么这一缕缕的这个烟丝向上面呢升起来了，这个一缕的就是一缕一缕的香啊向上升起。数酒醒迟，所谓数酒的是昨天晚上他喝醉酒了，而迟迟没有醒来，因为酒喝得多，醉的时间很长，所以醒来很迟。老婆春情绪，他非常厌恨这个春天的气候。这个老婆的这个老就是不喜欢，很讨厌，很讨厌这个春天这种老人的天气，闷人的天气，把他这种好的情绪都破坏了。老破春情绪把他这种心情都破坏了。飞燕又将归信物，燕子他没有遵守他的归期，本来这个燕子是春天飞来的，而现在到清明时节的燕子还没有来，那就等于是他没有遵守他的约好的归期，把这个归期耽误了。那也就是形容他所盼望的人也跟这个燕子一样误的归期了，没有按时回来， 没有照定他们约好的时间回来。小屏风上西江路，在那个细小的屏风上面，只有看到上面画的那个往西江去的一条漫漫的长路。这个西江路就可以比作他所想望的人，盼望的人，在这个西江那条路上。可是他不能够亲自到那里去，只好在这个屏风上面看到这条往西江的路啊，而暗自伤神。也就是所谓不能够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画图上的那样东西，又可以聊胜于无，未情于无的意思。那么赵令时他这首词开首的这个三句是讲到一位美人，那个楚楚的勾人怜爱的样子。人不减珠帘的人在深深处啊，一种朦胧之美。而天气还有一点微寒，所以他的罗衣未减，这是讲的这位美人呢、啊，他的衣服没有脱掉，没有减少，而这个帘子没有卷起来，人又不敢靠近了窗前，他就躲到一个深深的暗处。那也是好像有一点畏寒的意思，但是他写起来很细腻。那下面他讲到红杏花开，那么下的雨就像是流的眼泪一样，分不出是泪还是雨了，所以题很只恨清明雨。清明节的时候下雨，把他眼泪都洗去了。那么下面的这一段，他是讲到在寂静之中，有许多的离愁别恨。那么拿这个燕子的归期也耽误的。而看到画屏上的西江路，由这个画屏之路来怀念远方的心爱的人，那么这种的描写非常的含蓄，也让我们读了之后低回不已。所以赵令时虽然这首《蝶恋花》没有很多字，短短的几十个字，但是也充满了一些幽怨之情。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茅旁的一首《戏纷飞》，茅旁也是宋朝的一位词家，那么他的作品也收集在《六十家词刊》里面。这首《戏纷飞》也是双调词，有五十个字，前后各四句，有四个真声韵，每一段有四个真声韵。泪湿阑干花着露，愁到眉峰一髻， 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去。这个字要读去。断语残云无逆续，寂寞朝朝暮暮，今夜三生处，断魂分赴朝回去。他这首词的意思也是为一个女子做的。第一句，内是栏杆花多露，这个栏杆的就是指那个眼圈，眼睛的周围，那也就所谓珠泪滚滚的样子，内是栏杆花多露，就好像那个花沾了露水一样，那个美人脸上的眼泪就好像花瓣上面做的露水，花多露。愁到眉峰鼻聚，这位美人她无尽的哀愁都集聚在她的眉梢了。愁到眉峰鼻聚，这个鼻子是那个深黑色青黑色的眉毛的颜色，那讲到他的这种哀愁都聚集在眉峰上面，眉毛的上端就叫做眉峰。此恨平分取，这份的感情，那么他们两个人都各占一半，平分取各人一半，那也就是说彼此都会感到有这种离别的哀愁，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两方面都一样，这叫做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取，彼此在离别的时候默默然相对，说不出半句话来。空相去就是空空的彼此相对，而说不出一句话，那这个也就是所谓无言胜有言，无语那就比千言万语还更令人感到哀伤，也就是无声胜有声的意思。断语残云无意续，那个断续的细雨，天上密布了一层乌云，无意续使这离别的人儿日日夜夜都笼罩在一片的寂寞当中了，无情无绪的。所谓无意绪的就是情绪都没有了，没有心情了，所以寂寞朝朝暮暮，日日夜夜都是在寂寞之中，都被寂寞所笼罩。今夜三生处，尤其在今天晚上三生人静的时候，在深山里面人静的时候，断魂分赴朝回去，那个孤独的在外面漂泊的灵魂已经随着这个潮水回去了，断魂分赴潮回去，那就是好像人没有回去，而魂魄都已经跟随着潮水先回去了。那么毛旁那这首词也是惜别的意思，也是为一位女子做的。他讲在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而这位美人满面的泪痕，好像 花着露一样，而眉头深锁。那么这种的离恨愁绪，这是平分在他们两个人心里。所以下面就讲到相对无言，因为心里面的这种离恨太多的塞满了，竟然讲不出话来。那下面的这一段所谓断语残云，这个两句那就是把这个外在的景跟内在的情融合起来，寂寞朝朝暮暮，从那个断语残云无意绪，这就所谓情景交融了。那么后面的两句今夜三生处，那就是想到离别之后，在这个深山之中，而他的魂魄要跟到曹贼回去。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说，只有曹去来相送依依，那也就是说他的人不能去了，而跟到灵魂跟到曹贼去回去，这也就是含着有不尽的情思，也能够让人走起来感觉到非常的激荡。这是毛旁的细纷飞。然后我们再选两首周邦彦，周邦彦的词在前面我们已经选过几首，现在再选他一首过秦楼。过秦楼也是双调，有111个字，这首词比较长，前面的那段有13句，有4个折声韵，后面的这一段有11句，也是4个折声韵。那么他这首词也是怀念到一个闺中之人，宋朝的这些词家他们的词多半都是一些怀念啊、惜别啊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很多的词家也分别写出了很多惜别的或者是怀念的词，但是个人的造语不同，取景不同，那么在所在的地方所怀念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读的虽然是很多相近的意思，可是在这些相同的意思里面，我们又可以欣赏到他们一些不同的造句、不同的修辞、不同的取景。这个抒情同写景方面有很多独到的手法，有很多深刻的含义，也有很多巧妙的铺叙，都值得我们去仔细的来体会它、咀嚼它。那就看周邦彦的这首《过秦楼》吧。 北域清蝉，夜现凉吹，巷陌马声粗断，闲衣露颈，笑瀑流萤，惹破花罗青扇，人静夜久凭栏，愁不归眠，历蝉更见，叹莲华一瞬，人尽千里，梦成疏远。空见说，鬓却琼舒，容笑金镜，剑懒趁时云染，眉凤递入，红雨台枝，一架舞红都变。随性无聊，未意裁剪江烟，琴上行欠，但临河影下，还看星星数点。这首词开头的两句也是由景而入到情，水域清蝉，那这个清蝉就是指的明月，明月清光如水，就好像那个月光被这个水浸了一样，所以叫做水域。夜轩凉吹，那个树叶子透过了一丝的凉风，这个轩字就是所谓被风吹得瑟瑟作响的那种声音。月光如水，而树叶又被风吹的透入了一丝的凉风呢，在这个街巷的马叫的声音刚刚停歇了，巷陌马声初断，在巷子里面马的叫声才停下来，闲逸路景，而这个作者他在闲情之中坐在井边上，所谓露井的就是露天的井，坐在这个井边上笑瀑流萤，含笑地在那里捉萤火虫。这是讲到黄昏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当到月光出来了，有风吹过来，同时巷子里面的马声也停了，因为天黑了，马要休息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很清闲，所以他坐在井边，看到有萤火虫，他就笑道去捉它，结果惹破花罗青扇，结果把一个美丽的扇子都弄破了。这个画罗青扇就是那个扇子上面画的一些彩色图画，这个罗者就是用那个丝制品做的那个扇子，叫做罗扇。因为他用扇子去扑这个萤火虫，结果把这个扇子都弄破了。人静夜久凭栏，那么当到这个四周围静寂的时候了，那就到了晚上。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靠着栏杆，凭栏靠着栏杆，愁不归眠，他想到前过去的往事，他就没有办法 如是，愁不归眠，他有一些的愁思，睡不着觉。立禅根见，甚至于在这个铜壶中的这个根见看起来也都快滴满了，因为古代没有钟表，所谓铜壶滴漏，他用一个铜壶装满了水，中间插一根剑，那个剑上面刻的有那些记号，看那个水滴到什么地方，那个剑上面滴到哪一根线上面的话，那就是到了什么时间了。所以这个叫做铜壶滴漏，就是根剑，就是根剑，就是在这个铜壶里面插的这个标记。那这里所谓立禅根见，就是表示这个叶已经生了，那个铜壶里的水都快要滴满了。叹莲华一瞬，人近千里，梦成疏远。他感叹到青春只是很短，一刹那就消失了。所以莲花一瞬，一眨眼，这个青春就过去了，韶光就过去了。人近千里，那么现在人各一方了，相隔千里的，梦成疏远，连梦中都没有办法去寻觅他。所谓梦成，这个成者就是表示找不到人了，好像这个梦啊已经消逝了，没有办法寻觅，而书信也少了，稀少了，梦成疏远，梦也梦不到，信也收不到。空见说，必切穷书容销精进，这个穷书同精进都是代表那个华贵的这种梳妆的用品，那个梳子是用玉做的，这个穷就是玉了，用玉做的梳子，这个金子是边上是嵌的有这个金的，用金来做装饰品的，所以叫做精进。那意思就是说，突然说两声这个头发懒得梳了，镜子也懒得照了，因为分别了以后，没有知心的人，没有悦己的人，当然头发也不要梳，那么在镜子里面照出来的容颜都很消瘦的，所以病却穷书，这个却字是怕，这个头发都怕用梳子来梳理它，容消尽尽，在镜子里面照到的容颜也是消瘦憔悴，渐懒趁时隐忍，渐渐地懒得再勤于打扮。这个趁时隐忍的就是趁到时髦来装扮自己，赶时髦来装扮自己，这个就所谓趁时隐忍。好像我们现在一般年轻的小姐就是要赶潮流来打扮自己的，这个叫做趁时隐忍，渐懒趁时隐忍，渐渐地懒得再去打扮了。梅风地入红雨台枝，这个三月的这个梅子结的时候，这个风吹过来就叫做梅风，三月的梅风吹送过来的时候，土地一片的潮湿，这个地露，这个露字就是潮湿的，就所谓 黄梅天呢，那是下雨的很多了，那么地上都是湿漉漉的，就所谓梅风地入。红雨台枝，在这个下雨过后，天上有彩虹，那么雨后啊，也会使这个青苔获得了滋润。这个苔就是那个石头上面长的那个青苔，因为雨下的多，石头上都长了很多的青苔，这个滋字就是增加的意思，使这些青苔长得更多了。所谓红雨，因为雨后天上有彩虹了，就称为红雨。一架五红都变，这个花架上面，这个架的就是这个花棚，种花的那个花棚，花棚下面那些落花都已经消逝了，都被这个雨打掉了，都已经混在泥土里边了。所以一架五红，这个五红就是落花，花架下面一片的落花都变，都已经变成泥土了。谁信无聊？那么在这种落寞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残春的景色之中，谁能够相信这个作者是那样的百无聊赖？他这种百无聊赖又能够跟谁去说呢？谁又能够相信呢？谁信无聊？因为他的知己，他的心爱的人已经不在身边，所以未意裁剪江烟，情上行欠。他为了你，这个意的就是指的那个美人，为了这个美人，那么他的这个天才也好像比不上江烟。这个江烟就是一位非常有才学的一个文学家，他是南北朝时候的南朝人，我们现在所谓江郎才尽，就是用的江淹的典故。因为江淹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梦，梦见有一个神仙送他一支五彩的笔，他醒了以后写出来的文章都非常令人欣赏，当时他的才气被大家所肯定。可是后来又那个神仙又把他的这五彩笔收回去了，收回去以后他就做不出好文章来，所以就有人说江郎才尽。那现在这个作者周邦彦他就用这个典故说他自己的天分不能够跟江烟来相比，为意裁剪江烟，他的天才他的文才不如江烟，而他的情感又不如荀倩。这个荀倩也是讲他有一个妻子很漂亮，后来他妻子死了，那么这个荀倩没有多久也就因为想念的太过也就病死了。那就表示这个荀倩呢，他是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人，他们的夫妻情深。而现在这个作者周邦彦他就说他没有荀倩这样的多情，没有江烟那样的多才，但是呢，宁河饮下 还看书信素虚心素点，但是他还可以看到在天上的银河有几点稀疏的星星在那里辉映。那在后面的这个两句，那也就是所谓千里共婵娟的意思，因为银河有牛郎织女双星隔河相望，那么他的意思也是用意在这个两个人虽然不相见，但是也能够彼此互相的思念，遥遥相对，就像银河的双星一样。所以周邦彦他这首《秋夜》，也就是怀念他的闺中的这位女子，开头的这个三句，那么已经是黄昏以后了，到了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了。那么他在陆锦流萤之后，在锦边铺流萤以后而晚上睡不着，因为睡不着而生出来一些感叹，叹时光一瞬，而又相恋到人间千里，相恋到远方的这位人儿。那么下面他就讲到要替这个闺中人来设想，并且以这个江烟寻倩来置笔。收尾的这一句有很深的韵味，所谓明河影下看西星宿点，那也就是所谓隔千里兮共明河。那我们读起来就含得有很深的情意，也觉得耐人寻味。这是周邦彦的《过秦楼》这首词。再下面我们还是选他的一首《玉池碑》，也是属于双调词，有105个字，前段有8句，有5个折声韵，后段的8句有4个折声韵。垂堤路，见日晚，密霭深烟树，阴阴淡月浓纱，环树河桥深处，无情画科都不管，烟波隔前浦，怎行人醉咏从情，再将离恨归，再将离恨归去。这个再字，再将离恨归去，应是旧客惊惶，长威棒，苏林小剑欢聚。野叶苍条居相识，人惯见，诸葛翠梧，如今向一寸水意，夜如睡，焚香独自语，有何人
念我无留，梦魂临想约旅。这是周邦彦他旅居在外，漂泊在外的时候，回想到旧日的欢乐而作这首词。垂堤路，在垂堤的路上，所谓垂堤就是隋炀帝开运河的时候所筑的堤岸，堤岸上面都种的有许多杨柳，所以又称为垂堤柳，或者称